好，我们今天继续看诗篇126篇。这一篇诗篇是上行之诗其中的一首，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归类的话，这一篇诗篇可以被归类为是团体的哀歌。那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这首诗刚刚读的时候就是欢乐喜笑，但其实他们是存着信心和盼望，他们回顾过去，他们展望将来，神的拯救带给他们喜乐跟欢笑。然而其实这篇诗篇是同时向神发出祷告，因为他们仍然在很多的困难当中，所以这篇诗篇还是应当被归类为是团体的哀歌，跟诗篇第85篇的内容非常的相似。如果大家回去可以来读一看，来花一点时间读一读诗篇85篇，会看见诗篇85篇也是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向神献上他们的敬拜和赞美，但是同时也向神发出祈求。那诗篇126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是神的百姓团体，是以整个神百姓的团体，他们存着感恩的心，他们思考在过去神向他们所做出的恩慈的行动，而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回顾，就为接下来第四节他们的祷告提供一个背景。换句话说，他们的祷告是建立在过去神向他们所施的怜悯，所做出的恩慈的行动，所以他们祈求神继续向他们显出神的良善，再一次为他们施行大事，使他们可以被恢复。因为当他们被掳，整个国家被灭亡，他们失去神应许给他们作为产业的这块地土，所以当他们被掳归回，神使他们重新恢复，能够回到神赐给他们作为产业之地，能够重新恢复建造神的殿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描述当他们回顾过去神做出的恩慈的行动，他们那种欢呼的喜乐。首先神的百姓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回顾过去神做出的这个拯救的行动，这个恩慈的行动。我们读旧约先知书，我们知道旧约先知们早就已经预言，耶和华虽然要刑罚他的百姓，因为他们对耶和华的不忠，所以按照立约的咒诅，神要刑罚他们，使他们最终国家被毁灭，百姓被掳。但是先知们，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还有其他所有的先知们，他们都曾经预言，虽然以色列国要被毁，百姓要被掳，但是耶和华也应许他将要使被掳的人归回。这一类的旧约先知的预言有很多，但是我们就来看一两个地方，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阿摩斯书都有许多这一类的应许。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48章第20节到21节，神已经应许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而且你们要把这事宣扬到地极。所以 神虽然巴比伦帝国毁灭了犹大国，但是这是神使用这个国家做管教的杖。然而神也预言他们将要从巴比伦出来，他们要用欢呼的声音来传扬耶和华的救恩，他们要被掳的人将要回到被带回到他们的故土。那么特别是耶利米书29章，耶利米书29章很清楚的预言被掳将会有70年之久，但是70年以后神要把被掳的百姓带回他们的故土。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年，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盼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如果专心寻求，我就必被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来，又把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所以先知们很清楚一再的来预言，也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特别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四节，神说，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墓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把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所以先知们早就已经预言耶和华要使被掳的百姓归回，而先知们这个预言在公元前538年就应验了。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把犹大国灭亡，这是一个很大的强国，但是在公元前539年，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把巴比伦帝国毁灭，所以第二年538年，波斯王就下诏被掳的百姓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神所应许的就照神所应许的成就了，应验了。那当然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如果还记得神也把古列的名字，他所要使用的这一位外邦的君王来下诏下令使被掳的百姓可以归回，在以赛亚书就明明把古列的名字已经预言，这是显明神是掌管历史的主。所以当他们被掳的人，耶和华把他们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虽然神的百姓知道恢复的应许，虽然他们晓得神应许被掳的人将要被带回故土，但是当这个恢复实际发生的那一刻来到的时候，对他们而言是令他们称奇难以置信的一个经验。是他们知道先知早就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应验的那一刻，恢复来到的那一刻，神的百姓他们惊愕，他们称奇，他们难以置信，因为事情发生的太快了。甚至在事情发生的一个礼拜之前，谁会期待这个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一夜之间就瓦解了？ 如果你去读这个历史，古列王，波斯王古列毁灭巴比伦帝国是不费吹灰之力。在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古列他不需要动一刀一枪就攻陷巴比伦的京城，毁灭了巴比伦帝国。所以这事情发生的实在是太快，是让人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所以539年，公元前539年，古列王毁灭巴比伦帝国，第二年公元前538年，他就下令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回去重建圣殿。事情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于是所罗巴伯就带领第一批被掳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这一切的发生是好像一个神迹，所以他们说我们有如做梦的人一样。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是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使徒行传第12章，我们看见当时的大希律王杀害使徒之一约翰的兄弟雅各，这件事情讨犹太人的喜欢，于是希律王又去逮捕了使徒彼得，把他下在监里，而且是严严的看守他。在这个监里面，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门外还有看守的兵丁看守。然而就在希律王要把彼得提出来交给犹太人的前一天晚上，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看见了异象，好像是做梦一样。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这个监牢有几层，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大街，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彼得忽然醒悟过来说，现在我真知道主差他的使者来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就是神百姓的经历，神他的拯救是大能的拯救，许多的时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迹发生，以至于神的百姓在那一刻，事情发生的那一刻，真的神的应许应验的那一刻，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做梦一样。因此他说，我们的口充满了笑声，我们的舌头欢呼喊叫。神的百姓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在被掳的经历当中，他们是充满了极大的忧伤。诗篇第42篇和43篇，这两篇其实原来是一首诗篇，还有诗篇79篇、89篇、137篇等等。诗篇42篇，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可以去朝见他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了？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第43篇的第 啊，对不起，第四还是四十二篇的第九篇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诗篇137篇，我们看到这些被掳的百姓也是如此的忧伤。诗篇137篇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歌吧，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所以当他们被掳，在被掳的经历中，神被掳的百姓有极大的忧伤。所以耶利米先知也写了耶利米哀歌，这首诗歌是他们在神面前哀痛哭泣，向神哀告，倾心吐意，陈明他们心中的忧伤。但是现在从被掳恢复，被恢复归回他们自己的本土，他们充满了欢笑，他们喜乐的大声的喊叫，宣扬神为他们所做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48章20节，以赛亚先知也早就已经预言了，当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他们的家乡，他们会欢呼。所以以赛亚书48章20节再读一次，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把这事宣扬到地极。所以他们欢乐，他们的嘴里面充满了笑声，但是他们喜乐的大声喊叫，来宣扬神为他们所做的。因此接下来诗篇的这些神的百姓说，外邦人中就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神所做的使以色列恢复的行动，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他们自己的本地，这个行动是如此的大，所以列国的人都听见了。在他们当中，在这些列国的人当中，没有一个神能够使他的百姓在被放逐之后还可以做成这样的恢复，整个国家完全毁灭，被掳到外邦，没有一个神可以让他的百姓，我们要知道古代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概念，每一个国家所拜的神跟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个国家被灭亡，那么人认为这个国家的神就是没有能力保护他的百姓。然而虽然以色列被掳，我们从神的话神的启示知道，是他们的神做出的对他们的百姓的不忠所做出的刑罚，所以这位神他因着在百姓中信心的愚民，他并没有离弃，完全丢弃他的百姓，以至于他应许他仍然要叫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所以外邦的神没有一个神可以在百姓被放逐之后做出这样的一个恢复，以至于列国的人听见，他们大大的惊愕，大大的惊奇，因而认识耶和华的伟大，他们做出承认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因此 无论任何时候，当神做出行动，特别是他做出拯救的行动，他大能的工作就见证他可称颂的能力，他的大能是配得称颂的，因此他大能的工作就为他可称颂的能力来拯救他的百姓成为一个见证，见证他大能有能力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2章，以赛亚先知也已经预言，在52章的第10节，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所以列国的人听见，他们看见神的救恩，神可称颂的能力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他们不得不承认耶和华的伟大，而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虽然列国的人认识耶和华神的伟大，他们被驱使勉强说出对耶和华的钦佩，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然而神令人惊服的拯救对神的百姓而言是宝贵的，列邦的人看见了不得不被迫被驱使来承认神的伟大，可是神如此令人惊服的拯救对神的百姓而言是宝贵的，所以他们以极深的信念说，第4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但是神的百姓也是说同样的，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但是他们是存着极深的信念，因为神对他们的拯救对他们来说是宝贵的，他们存着极深的信念来宣告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们被掳归回的这个经历与他们早期历史中耶和华的拯救做出神迹的行动来拯救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原来在埃及是奴隶，耶和华怎么样以实灾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际拯救出来，这是他们早期历史中的经历。现在他们所经历被掳归回神再一次拯救的行动，其实都是以大能和神迹所做成的，是一致的，所以就是神的百姓他们做出欢乐的回应来见证神的大能，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因此他们说我们充满了喜乐。当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他们首先是震惊，他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然后这个震惊逐渐的消减，逐渐的转变为极大的欢乐，极大的喜乐。所以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充满了喜乐。当他们回顾过去神所做的恩慈的行动，接下来神的百姓就做出向神的祷告。所以从第4节到第6节是一个祈求，祈求神的拯救的完成。因为如果看起来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第一节岂不是耶和华把被掳的人带回锡安，为什么第4节又再次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这个祈求是祈求神的拯救的完成，而且不但是祈求，还结合了一个很强的盼望， 当他们祈求神施行的拯救能够完成的时候，他们是存着确信的盼望。所以同时结合了这个祈求，同时结合了一个很强的盼望。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他们就转向神，当他们回顾，当他们回忆过去神恩慈的行动，他们转向神发出祷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这个祷告其实是祈求神继续他恩典的工作，来做成完全的拯救，求神继续他恩典的工作，来做成神完全的拯救。神的百姓虽然第一批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然而神的百姓仍然在困难当中，他们仍企图在耶路撒冷城的废墟中，在迦南地的荒凉休耕中重建他们的生活。你要想想看，那个地真的是成为荒凉，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焚烧，这个巴比伦王的将军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焚烧，整个城是一片废墟，而整个迦南地因为百姓被掳，所以荒凉休耕，也就是说没有人在其中耕种来收成。所以第一批被掳的百姓是已经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神的百姓仍然在困难当中，他们还是企图在耶路撒冷城的废墟中重建他们的生活，在迦南地荒凉的休耕中重建他们的生活，并且不是所有被掳的百姓都从巴比伦回来。我们刚刚说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第一批归回的百姓，后来文士以斯拉第一批归回，我们刚才已经说是主前538年，文士以斯拉是在主前差不多450年左右才又有一批被掳的百姓归回，并且几年以后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所以不是所有被掳的人都从巴比伦回来，因此这个祈求反映他们生活的严苛，回到虽然回到故土，但是还是面对很多的困难，面对生活的严苛，以及反映他们对先知的预言有限的应验的失望，因为不是所有被掳的人都回来，第一批被掳的人回来差不多经过了100年左右才文士以斯拉又带领另外一批回来，所以他们说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他们是祈求神继续他恩典的工作，来做成完全的拯救。从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我们可以看见，事情并不是完全的前途光明，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仇敌起来多方的阻拦，尼希米重建圣城照样面对仇敌多方的攻击和阻拦，甚至尼希米记让我们看到他们自己的百姓的官长也剥削他们的百姓，他们收很重的税，所以这些人来求尼希米，他们已经把儿女把田地都卖了要维持生活，现在他们一无所有，没有能力再继续的，没有任何的资源再继续的维系他们的生活等等。甚至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也记载其中他们一些官长祭司利未人和一些百姓和外族人通婚，所以事情并不是完全前途光明，因此他们祈求神在他们的情况中继续做 恩典的工作，来做成一个全然的改变，来做成完全的拯救。这就是他们虽然为神应验他的应许，使被掳的人可以归回，他们发出欢笑，但是其实他们还面对各种的困难，以及先知的应许只是一个有限的应验，以至于他们向神发出这个祷告，祈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但是他们说向南地的河水复流，其实就是原文直接就是像南地的河水那样。换句话说，他们是祈求一个继续不断的恢复。他们已经经历了神使他们恢复，但是我们刚刚说这些百姓还在很多的困难当中，所以他们祈求神继续不断的恢复，像南地的河水那样。南地 Negi 是在希伯伦城以南，在别士巴四周的这个旷野之地，所以是南边的这个旷野之地。欧代跟宾尼他们就是住在别士巴，所以那是一个干旱的地之地啊。那么是叫做南地的旷野。那所以在这个南地有很多干涸的河床或者河道，如果你去过以色列，我们在1999年2001年，我现在都不记得了。总而言之，我们真的是就是汽车就开在河床上，或者说这个河道，所以在南地有很多干涸的河床河道，一年12个月中有11个月是干的，因为是干的，所以就变成是车道了，汽车就在其中行驶。然而冬天的雨季来到的时候，这些干涸的河床很快就会被充满，只要下一场雨，这些干涸的河床很快就被充满，甚至形成急流。所以南地的河水，他们祈求神使他们恢复，祈求神使他们恢复像南地的河水，南地的河水就成为箴言式的代表，忽然释放出来的神的赐福带来一个完全的改变。你想一年十二个月完全是干旱的，你可以想象一幅图画，我每次去加州我就会想到我们纽英格兰一片绿油油的啊，加州是一片黄色的，因为干旱。所以但是一旦一场雨下来，草地的草复苏，小花开始长出来，野地的花开放，所以你想整个景观完全被改变。所以南地的河水就成为箴言式的代表，忽然释放出来的神的赐福就好像一场冬天的雨下下来，带来一个完全的改变。这个河道被水满溢，然后呢整个南地的景观完全的改变。所以神的百姓祈求神恢复，使他们恢复，这位神是历史的主，也是自然界的主。他在自然界的工作使南地干涸的河床因为冬雨而被涨溢，所以他们祈求这一位创造的神重复他拯救的行动，再一次介入来做成完全的拯救，继续不断的来使他们被恢复。所以这就是他们因为回顾神过去所做的，就在神面前发出这样的一个 信心的祷告。但是接下来他们引用一句真言来做出一个确信的声明。当他们做了祷告以后，他们确信神会回答他们的祷告。为什么他们确信神一定会回答他们的祷告？他们就引用一句真言，这句真言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如果把它再翻译一下，那些流泪撒种的将必欢呼喊叫的收割。这是一句 proverb， 是一句真言的叙述。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有回到古代的背景。在古代的背景，在巴勒斯坦，我们晓得农夫他们劳力工作撒种，但是呢，能不能够种子生长发芽并且有收成，完全依靠有没有丰富的雨水降下。那当然你说这是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今天在非洲有这样的饥荒，因为非洲也是沙漠之地，而且有些国家几年不下雨，所以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农作物的生产。但是我们要了解巴勒斯坦一个特殊的情况，当农夫坚定的劳力工作，按时撒种，他们经常是存着很小的下雨的期望，这个雨水能够使种子生长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撒种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够有丰富的雨水降下来，但是当神使预料不到的充沛的雨水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有收成，就使他们原有的忧愁可以转变成喜乐。所以他们使用这一句真言来表明他们的确信，虽然撒种的工作付出劳力而产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但是神的百姓确信当神与他们同在，神的同在对于他们所撒的种子的赐福就可以使他们有收成，而且有丰富的收成。他们确信神的同在可以把他们的眼泪转变为喜乐。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已经给他们的应许。在申命记第十一章，当第二代出埃及的百姓准备要过约旦河去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申命记第十一章第十节，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又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如果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神应许他们，过去他们在埃及他们是靠尼罗河的水来浇灌，所以他们要开这个水道引着尼罗河的水去浇灌，他们要用脚也踩这个水车，让这个尼罗河的水可以浇灌这些田地。但是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得地为业的时候，迦南地是有山有谷，也就是说整个巴勒斯坦其实基本上有一个中央山脉，好像台湾就是有个中央山脉从南到北，所以耶路撒冷城是建造在这个山丘上，然后就是有很多的河谷，有山有谷， 不能再像埃及可以依靠尼罗河的水来浇灌他们的田地，他们单单依靠雨水来滋润他们的田地，看天吃饭。而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说你们要进去的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们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这些百姓引用这句箴言来表明他们的确信，确信耶和华的同在对于他们所撒的种子的赐福，赐下雨水可以带来收成。所以流泪撒种，我们要知道就是他们完全要依靠神赐雨水，他们撒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将这个种子能不能发芽，能不能生长得到收成，所以他们付出劳力，他们按时候撒种，但是产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然而他们知道一件事，因为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你们如果留意听从我的诫命，那么耶和华必按时降秋雨跟春雨，这个我们在讲利未记节期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解释过这个秋雨跟春雨，那冬天的雨水是包含在秋雨这个应许之内的。所以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和华就能够对于他们所撒的种子给予雨水的赐福，使他们有收成，他们的眼泪可以转变为喜乐。所以最后神的百姓他们表明他们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一个确切的盼望，他们说那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必带着禾捆欢呼快乐的回来，必带着禾捆欢呼快乐的回来。这是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乃是呈现他们对将来一个确信的盼望，他们确信神的赐福将要临到，这个确信也是一个鼓励，鼓励他们去尽他们的责任。神要赐福给他的百姓，但是神的百姓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就等着神把他的赐福降下来，因此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所以这幅图画既然他们确信神的赐福一定会临到，就使他们得到鼓励，他们就出去带着种子出去，他们仍然是需要尽他们所当尽的责任。所以他们带着种子出去撒种，他们辛苦继续辛苦的工作，信靠神将会信实的赐下他的雨水。这正是先知哈该曾经鼓励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在哈该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先知哈该说，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之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因为被掳的百姓归回建造圣殿，他们开始建造之后就受到仇敌的攻击，如果你读以斯拉记你就知道，他们就上告这个波斯王，于是建造的工作被下令停工，一停就停了16年，只等到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起来鼓励神的百姓恢复建造圣殿的工作。所以这里先知哈该说，你们要追想在此日之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也就是说在他们开始建造之前耶和华的殿是已经整个被拆毁被拆平，没有一块石头垒在一块石头上。 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神说，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那时候，其实就是按照立约的咒诅，当他们背逆神，不遵守，不向神忠诚的遵守神的诫命，神就要使得旱风、霉烂、冰雹等等攻击他们，把农作物完全的毁坏，所以他们没有收成，或者说只有很少的收成啊。所以他说，你们要回想，回想以前那时候你们神的审判临到是如何。然后十八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之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开始，追想到耶和华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但是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先知哈该鼓励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我们说他们被掳到外邦，整个巴勒斯坦在这期间整个是荒凉休耕，他们种子，他们期待想要得二十斗，结果只得十斗。换句话说，他们只有很少的种子可以去撒种，然后又不确定这些种子能不能有充沛的雨水来生长来收成。即使如此，先知哈该鼓励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尽管他们剩下可以撒的种子很少，但是你们还是应该出去撒种，因为神应许从现在起他将要赐福给你们，所以他们所撒的种子将会生长，使他们可以带着禾捆欢呼快乐的回来。这是他们一个确信的盼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缺乏种子可以撒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要尽他们的责任，他们带着眼泪流着泪带着种子出去撒种。神应许，神必定要赐福，所以他们确信他们可以带着禾捆欢乐的回来。神的百姓曾经经历神使他们恢复，使他们从被掳归回，令他们称奇，令他们难以置信，但是也带给他们极大的欢乐。所以这就引致他们对神将要做出新的行动的盼望。他们确信神曾经以爱、信实和忠贞来向他自己的百姓做出行动。这个爱是立约的爱，以及立约的忠贞，以及神自己的信实。神是以立约的爱、对立约的忠贞以及他的信实向他的百姓做出行动。所以他们确信神曾经如此向他百姓做出行动，神也将继续向他百姓如此行。神的信实是不改变的，他所应许的他必定会成就，神的话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存着确信，盼望神再一次行大事，他们期待另一个神迹可以发生，他们等候神来介入做成完全的拯救。因此这一首诗篇向任何神、任何时代神的百姓，包括我们在内，肯定神的信实是不改变的。这首诗篇向任何时代神的百姓肯定神不改变的信实，所以就劝勉任何时代神的百姓要忠心的去做他们被赐给的工作，而且耐心等候神的拯救跟赐福的领导，等候神的应许的成就。换句话说，我们的责任是忠心和坚忍，存着确信的盼望， 期待神做出恢复，期待神成就他的应许。因此这一篇诗篇126篇描述神为他百姓所做出的拯救的行动，是神迹式的拯救行动。在以色列历史的开始，甚至在整个国家被灭亡，百姓被掳之后，神使被掳的百姓归回，神所做出的拯救行动都是令人称奇，令人难以置信，并且带给神百姓极大的欢乐。所以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用石灾的大能，甚至他们面对红海，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法老的追兵，神叫红海的水分开，带领他们走干地过红海。但是当法老军队跟着下去，神叫海水复合，把全部法老全军淹没在海水中。他们确实是经历神如此神迹式的拯救，所以出埃及记十五章他们欢乐地唱出这个诗歌来赞美神。这是圣经里面第一首诗歌出现在摩西五经里面，欢乐地来赞美神，是大能的战士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他们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就是描述这个埃及的法老的军队。因此这是我们任何时代神的百姓，特别是今天对我们新约的百姓来说，神所行的是最大的神迹的拯救行动。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这是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虽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身体的痛苦，被钉十字架是最残酷的一个死刑的刑罚，但是更大的他所承受的是为我们承担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也为我们承担神的刑罚，这个死亡的刑罚。但是对耶稣来讲，最大的痛苦是当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的儿子跟父在永恒中是从来没有任何一刻分离，但是当我们众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神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使他跟他的父必须分离。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体会，但是这是神为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救我们。但是这也是神所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因为十字架在人看为是羞辱，却是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加冕典礼。在十字架上他打败他所有的仇敌，撒旦、死亡、罪的权势通通被打败，而且他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这个神迹令我们称奇，难以置信。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这些都变成是口头禅，我们需要回想，我们需要花时间去默想，我们需要把神这样的令人惊愕难以置信的拯救的行动去默想，去明白。我们也应当为此大大的欢乐，真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好像我们今天都是劳苦愁烦，每天就是为了柴米油盐，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已经蒙了何等大的拯救？也许今天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关系，保罗说呢，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知道怎么样储丰富，我也知道怎么样储卑贱，我知道怎么储饥饿，我也知道怎么样储饱足。但是我们的喜乐来自于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的工作，我们已经得享神其最大的神迹的拯救。所以无论何时，当神做出行动，他所行的大能的工作为他自己做见证，见证他可称颂的能力来为他的百姓施行拯救，为他自己的百姓来施行拯救。这个是我们也要像这些欢呼喊叫的百姓一样来宣扬这位神大能的工作，叫列国的人都可以听见，使他们愿意转向神来认识他，来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然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我们回忆过去神所做的，也就是说欢庆，喜乐的欢庆过去神所做的，神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们就会对于神还要做出新的情，新的带给我们对于神还要做出新的行动的盼望。就像这些以色列百姓，我们现在所期待的神要做出新的神行动的盼望，是我们的主第二次再来带给我们最后的完全的得拯救，带给我们身体的复活。所以我们回顾，我们欢庆神过去的行动作为，会引致我们对于神将做出新的行动的盼望，而且这样对于过去的记忆会成为一股推动力，带出一个确信的盼望。神是不改变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回忆神所做的就带给我们一个推动力，可以带给我们盼望，而我们的盼望就可以为我们的祷告来增添力量。但是盼望跟祷告都是建立在神历史性的启示，那就是神的信实。神说他是信实的，但是他的信实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的信实很具体的很清楚的启示出来，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说这是神历史性的启示，神的信实。我们知道神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对神这样的信实，不变的信实的一个确信，就提供一个鼓励，我们可以忠心的去做神赋予我们要我们做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必须尽立约的义务，我们必须活出一个生活来见证这位立约的神，为他做见证。因此神不变的信实提供一个鼓励，使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在一切的时候，我们都忠心的也坚韧到底的去做我们所被赐给的工作。我们可以存着耐心来等候神的拯救，神的应许的成就，神的赐福的临到，因为那是必定会临到的。因为神一定不背乎他自己，他所有的应许都一定会信实的来成就。 所以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到新约的作者不断地提出，按照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是存着盼望，对将来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一个确信的盼望。大家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我们总是在讲爱，我们也经常在讲信，因信称义。我们看希伯来书，信心的伟人，我们要学习他们。我们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完成者等等。但是我们很少讲盼望，今天在教会的信息里面很少讲盼望。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多少人是存着盼望来过今天的生活，来忠心的做被赋予的工作，并且耐心的等候盼望的实现，耐心的等候神应许的成就。是因为我们基于神的应许有了这个确信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坚忍的、忠心的做神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是忠心跟坚忍。神他应许的赐福、应许的拯救一定会临到。我们在神应许的赐福临到之前，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忠心坚忍的去做神的工作，耐心的等候神他应许的成就。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4章，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法庭，他为自己来辩护，其实他基本上是为福音做见证，但是他确实也提出他自己个人的见证。在第24章14节，保罗说，但有一件事情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因此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心。所以保罗他整个传道的工作是站立在这个盼望上，当然这个盼望就是死人复活的盼望。因为在前面23章，保罗第一次在罗马法庭受审的时候，犹太人的公会也在场来指控他，他看出其中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在23章的第6节，保罗他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盼望死人复活。所以24章他再一次强调，他所服侍的是按照他们祖宗所盼望的神的应许，那这个盼望就是死人将会复活。但是这里其实他还加上审判的概念，因为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那都要复活占，其实省略的是，这犹太人都晓得，就是将接受神最后的审判。所以保罗是存这个盼望，他说，因此我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第26节使徒行传26章第6到第8节，保罗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盼望，和合本翻成指望，是因为盼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个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都盼望得着， 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个盼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所以这个盼望使得保罗他忠心的来做神差他做的工作，他忠心的来担任这个使徒的职分。那么在新约里面还有罗马书第五章第八章也是讲到我们的盼望，我想我还是要读给大家听，因为这是在新约我们神的百姓，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活在这样的一个盼望的里面。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就是欢欢喜喜盼望主耶稣，我们的救主基督，这位宇宙的大君王，他要带着荣耀，他要在他自己的荣耀，在他父的荣耀中第二次再来，所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所以现在在生活里面，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第六节，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忍耐的等候，等候神的盼望的实现，等候神的应许的实现，等候我们的盼望的实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受造之物叹息等候神儿子的得赎，二十三节，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可是我们如果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都在盼望我们身体的得救。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曾经好的已经可能是我看1980几年，二三十年前，面对自己的罪，极力的在挣扎要胜过这个罪，但是真是自己是没有能力。那当然不是不去依靠神，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真是有很大的痛苦。但是那时候我正好在牧基神学院在修课，我也正好在修罗马书，所以经过几个月在罪的挣扎，要胜过罪的这种挣扎，想要脱离，真的是要脱离这个罪的权势的这样的一个挣扎的当中，有一天就是去上课，正好老师就是讲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讲到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的，心里在叹息等候，我们可以完全的得拯救，可以成为神完全的被收纳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那他说就是我们身体的得救，保罗说那我们身体的得救，其实换一个说法，我们要被赐给一个新的身体，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我的老师就讲一句话，他说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我们就永远脱离罪的面。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在罪的咒诅之下，我们的罪性如影随形，跟这个受咒诅的身体是不可分的。但是当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 一个复活的身体，基督再来的时候被赐给的完全的得拯救，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永远脱离罪的面。那一天我走在路上回家，我飞在天上，这是何等的盼望。今天我是不断的在生活里面需要跟罪挣扎，是很痛苦的，也是不能免的，因为身体还没有得救。但是我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身体得救，我可以永远脱离罪的面，不会再犯罪。这是何等的何等的盼望，对我来说一直到今天这还是我的盼望。那当然因为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可以面对面见神，不像今天我们还不能直接见他的面。这是盼望，你有这个盼望吗？你如果有，你今天必须真的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那么你知道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约翰一书。所以我们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过一个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预备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等候神。那当然我们今天也必须忠心的做神赋予我们这个大使命，神给我们赋予我们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呢这个盼望是很重要的。因此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看这就是一个确信，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因信，我们是因信，我们可以蒙神的能力保守，我们就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13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盼望必须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这是一定可以实现，那就是彼得刚刚讲的是末世的救恩，也就是完全的得拯救。正如这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乃是祈求神完成他拯救的工作。虽然第一批已经回来，但是他们还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已经得拯救，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盼望那一天，如果你是真正属神的人，你是一个真正蒙救赎的人，你会盼望那一天。你不会只是为今天地上的柴米油盐，为地上的学问财富而生活，你是为永恒，为那所应许的完全的得拯救，所应许的永生。我们今天在地上可以忠心的继续的坚忍的存着信心做神的工作，耐心的等候基督应许他必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号筒末次吹响，已经死了的人要从死里复活，还没有死的人也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我们都要被改变。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都要被改变，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一个灵性的身体。我们要永远脱离罪的面，我们得以面对面来朝见我们的神，在永恒中得享他的同在。启示录21章，神说，看哪，我要支搭帐篷在人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百姓。所以启示录21章第5节，神宣告说，看哪，一切都被更新了，他擦干我们的眼泪，再也没有死亡，没有疾病，一切都被更新，这是我们的盼望。盼望我们真的是一个真正存着盼望，而且存着确信的盼望，我们继续奔跑这一条信心之旅，只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要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你是圣洁的神，你是全然良善的神，你也是充满了智慧和能力，并且你是信实的，你永恒的旨意跟计划照你所应许的必定完全的实现。天父，我们真是知道我们认识你实在是非常的微不足道，我们很肤浅的，我们也是非常有限的来认识你，但是就是这么肤浅和有限跟微不足道，我们已经看见你的荣耀，我们要来称，要来赞美你，要来称颂你。但是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真的是可以像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一样，他们嘴里充满了笑声，他们欢乐的喊叫，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子大声的来呼喊，来把荣耀和赞美归给神你自己，而且我们真的是得享这个救恩的喜乐，实在是得享这个救恩的喜乐。虽然今天在地上奔跑这条信心之旅仍然有很多的困难，仍然是有许多征战要打，属灵的征战要打，但是主啊，我们里面是充满喜乐的。就好像我分享我自己那天在学校听见老师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也是心里叹息等候身体的得赎，到那时候我们不再犯罪，我们永远脱离罪的面。我觉得我回家，我走在路上，飞在天上，那是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但是不表示说我的挣扎就已经完全结束，乃是这个喜乐是来自于这个神你自己已经做成的拯救，以及你所应许的最后完全实现的拯救。主啊，实在我们愿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是显出我们是一个真正蒙拯救的人，我们存着盼望，不但存着信心，存着盼望和存着爱，我们忠心的做被赋予的工作，耐心的等候最后你的应许完全的实现。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是如何，主啊，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我们所盼望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渴慕完全的脱离罪，可以真的得到完全的永生，我们真的可以在永恒中得享神的同在，无时无刻都不会没有的神的同在。主啊， 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将来的盼望当中，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切望等候最后你的救赎，你的拯救在我们的身上完全的实现的那一天早日的临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向你求，按着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